新年伊始，2022年的首个交易日，1月3号，中国恒大集团宣布要求暂停在港交所的交易，拖累港股收跌，开门红落空。1月4号重新开盘，恒大对其在海南违章建筑遭受处罚一事作出了解释，股价一度走高。不过，中国恒大集团股价过去1年已经累计下跌89%。恒大集团债务危机近来被看作是可能严重影响中国2022年增长的头痛问题之一。新的一年，习近平将面临哪些头痛问题？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就相关问题连线采访美国马里兰信息与战略研究经济学者李恒清。
李恒清，从反复爆发的新冠肺炎到供应链中断和持续的房地产危机，2022年中国经济前景如何？需要应对的头疼问题是什么？你的看法？
我想啊，这个2022年啊，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啊，还是延续了2021年的这个基本走势，那就是现在逐渐的在降温，然后呢，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多，原来积累的几年的这个问题呢，现在越来越多。所以像这个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恒大，以恒大为代表的这个债务危机，将会长期的困扰着中国。当然，其他的包括一些产业链的变化呀。然后一些像教培的啊，或者是平台类经济的这种，最后呢完全关闭啊，像这些呢都会是影响整个中国经济在2022年的这个表现。
中共官媒称呢，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面对极为繁重艰巨的国内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14五实现良好开局，也就是说，2021年的开局非常好。不过呢，现在看中国2022年的经济走势整体的预期，你的看法？
因为这个官媒嘛，总是会叫歌功颂德嘛，叫是。但是呢，实际上2021年呢，中国呢，实际上是这个它的经营呢，实际上是非常有问题的。像现在呢，前3季度还都是呢能够看得了，但第4季度呢，就是第3季度已经跌到了4.7%的经济增长率。到第4季度，现在我们大家都在关注，很可能会跌破4。要这3点几，所以这样的话呢，这2021呢已经积累了很多问题，而且呢现在暴露出来了一些很多的矛盾。你比如刚才提到的债务危机这一块儿，另外呢，现在只要是中央关注的这个产业，教培啊，或者是这个民宿啊，这个或者是叫平台经济啊，一个接着一个呢都是关停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而是一个不好的开端。所以最近呢，包括这个中国的这个御用的这个经济学者李稻葵都已经提出来了，我们现在要过紧日子，中国的未来的5年将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最困难的5年。我想这个是比较现实的，比较客观的。
那么，对于刚才你提到的这个2022年中国老百姓要准备过紧日子，但是现在人们似乎还沉浸在岁月静好之中，你怎么看呢？
现在我想，多数人已经不敢再讲岁月静好了。现在呢，已经很多的普通的老百姓呢，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加，但是呢，很大的是什么呢？是通货膨胀非常的高。现在呢，生活必需品涨了非常多，30、40的这个30%、40%的这种比例在涨，所以呢，生活的压力呢是越来越重，所以无法岁月静好。另外呢，很多的企业哈。现在呢，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现在关门的这个速度非常的快。11月之前，已经中国已经啊，去年已经有430多万家这个中小企业关门了，歇业了。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整个的经济呢，现在这个不好的状态呢，会越来越严重，而且现在呢，已经波及到了一些像公务员，现在都开始有。各省市现在开始在降薪，甚至是停薪的这种状态，所以我想这个状态呢会越来越多的爆发出来。所以我预期呢，这个2022年或者是叫做2022年比2021年困难，2023年比2022年困难，就是一年比一年难，这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现在啊，这个应该说已经中国老百姓不再讲岁月静好了，开始准备勒紧裤腰带了。
那么，中共官媒称呢，2022年将召开党的20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 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有观点认为呢，2022年呢，中共二十大之前呢，习近平能否稳住经济是他能否连任的关键。你的看法？
确实，这个2022年呢，中共要开二十大，这个呢不是什么党和国家、党或者国家或者是中国人民的一件大事，这就是习近平自己的一件大事。因为呢，他现在呢是要完成他的这个所谓的历史性的第三个任期的连任。这个呢，已经他通过修改宪法，已经能够把国家主席可以终身做下去了。他现在呢，准备在这一次又要改变中共内部的这个叫规矩，现在呢要继续连任中共的这个总书记。所以当然这是他们的家内的事情，共产党党内的事情，这个我们没有什么这个权利去讨论。但是呢，他确实希望呢能够稳得住经济，然后呢给他一个所谓交出一个满意的答卷，但是我想非常的困难。现在呢，您已经看到了，现在刚才我们谈到的一些经济上的问题，现在是一个一个的问题在冒出来的越来越多，那您想他怎么可能稳得住？而且现在他稳定经济的这个工具箱里的工具啊，已经快用光了。他现在还剩最后一个工具，我说呢，他还可以用，那就是什么呀？就是印钞票了。但是印钞票呢，饮鸩止渴，那后续呢，可能有更多的压力在等待着他。所以我想，最终中国经济可能如果在习近平的这个领导下呢，可能会往回走，最后走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计划经济，完全由共产党控制的这种计划经济，那表现形式呢就可能变成了配给制了。到那个时候也不用市场来这个决定资源分配，这个要素分配了，那完全由政府来做。所以那个时候呢也不需要企业家了，也不需要活跃的市场了，那也不需要创新了。创新呢即使慢一点，只要政权在手里就 OK。所以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很快会看到的这个中国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表现。
那个习近平呢在2022年的新年致辞中呢，他没有提到改革开放。你觉得现在习近平的这个经济路线是不是在发生改变，或者说习近平在经济方面的领导能力怎么样？你的看法？
您说的非常对，我觉得呢是他的整个的经济政策啊彻底的改变了。这个呢也是我们做过去啊我们的观察中国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一直认为呢这个我们要接受普世价值，然后接受市场经济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后来慢慢发现啊，实际上习近平呢作为个人的能力来说，他呢可能做这个政治斗争他是高手，确实是很高的高手。但是呢管理国家的正常事务，管理经济呢他确实是非常低的低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呢不太可能最后沿袭这个市场经济的这种办法来最后推进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和进步。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已经想好了，而且在实际操作的就是彻底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路径。那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提到的，不再用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分配，而是用政府或者用党来决定各种各样的资源的这种分配，包括最后的利润的分配。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刚才已经提到的，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回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文革那段时间，回到那个时候，那就好了，就变成了配给制了。那个时候政府给你什么，你就用什么，你就吃什么，那这个时候也就便于管理了。他习惯于这个，而且呢，他也确实在这方面呢，他有经验，我们必须得承认这一点。他是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人嘛。
那么对外关系方面，与台湾呢紧张局势升级，美中关系呢进一步恶化。中共官媒称2022年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努力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你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习近平呢是不仅呢要做这个中国的领袖，他其实这个心很大，他要做世界的领袖，这个呢也从他过去执政的九年当中呢逐渐的显现出来了。所以他在外交政策上他提出了一个想法，叫什么？叫做我们现在要平视世界了。而且呢现在党媒呢盛赞这个习近平，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他说中国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哈，真正具体的做法不仅是从 这个从经济发展然后跟周边的关系冲突越来越多，而且呢就在疫情这件事情上，虽然在刚开始抗击疫情的时候，中国很快的通过这种这个强力最后把那疫情呢基本上封杀住了，但是呢最后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他呢现在呢在国内上虽然得到了因为疫情成功得到了一些支持，但是呢因为他的外交和宣传人员在国外啊散布虚假信息啊，在刚开始武汉疫情爆发的时候处理不当啊，包括对新疆西藏香港的持续的镇压，使得中国包括习近平本人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并且呢对邻国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所以现在啊这个皮尤这个研究中心的数据啊就显示啊，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当中对中国不利的看法已经达到了历史新高。你像这个皮尤去年调查17个国家当中啊，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普遍是负面的看法。这个日本是 88%， 瑞典是 80%， 澳大利亚 78%， 韩国 77%， 美国 76%， 这民众都是负面的看法。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啊，都会影响到这个所谓的大国崛起，也会影响到习近平的这个想称霸世界的这种野心。所以我想啊，这一块呢实际上真的应该再重新反思一遍了。
好的，谢谢你李恒清。
哎，谢谢志远。
以上是美国马里兰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